礼拜二，美国20位共和党州长联名致信拜登，拒绝接收非法移民。一众共和党州长认为，边境危机完全是由于拜登执行的鲁莽的政策造成的。美国劳工部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说，四月份的 CPI 同比跃升，达到了13年来的最大年度增幅。亚利桑那州长签署了一项法律，标志着2020年大选之后美国共和党人选举改革的另一动向。据爆料， Facebook 的新闻项目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资金，间接资助了中共顶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院，专为中共国营传媒培训宣传人员。美国联邦参议员最近提出一项法案，迫使美国大学披露他与中共政权的财务关系。该法案将会曝光中共借助孔子学院在美国校园所玩弄的任何花招。美国国防部已经同意将小米集团从一份川普时期的黑名单当中移除。此前小米集团提出诉讼，联邦法院批准暂时停止该禁令，国防部因此改变了做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号星期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2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说，在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上升 2.6% 之后，4月份的 CPI 同比跃升了 4.2%， 这个是自2008年9月以来最大的年度增幅。根据金融市场观察平台的调查，经济学家预测4月通胀同比增幅为 3.6%， 实际的数据高于预期，并达到13年的高点。按月度增长计算， CPI 通胀在3月份上升 0.6% 之后，4月份跃升 0.8%， 而4月核心 CPI， 即是排除了食品和能源成分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飙升了 0.9%， 核心 CPI 的激增达到了1982年4月以来最大的月度增幅。对此，参议员斯科特在劳工部发布消息前对记者说，拜登的议程是更高的税收、更高的通货膨胀，这样对这个国家的所有美国人来讲将会是可怕的。美国人担心税收会增加，对通货膨胀的情况感到害怕。二手车和卡车的价格指数在4月份飙升了创纪录的 10%， 是1953年以来的历史上最大增幅。二手车和卡车的价格同比增长了 21%， 能源成本飙升 25.1%， 推动了大部分的同比增长。在截至4月的12个月期间，汽油价格飙升 49.6%， 能源商品上涨 47.9%， 几乎所有领域的通胀指标都在4月份有所上升，其中运输服务上升了 2.9%， 管道煤气上升了 2.5%，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商品按月上升了 2%， 导致价格上涨的其他因素是住房、机票、娱乐和家庭家具和制造的成本。高于预期的通胀率上升可能会激起民众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12号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对全国商业经济学协会演讲准备的讲话当中，淡化了通胀上升造成的问题，但他提到通胀问题可能持续到年底并继续增加。当日美国股市开盘下跌，而美元指数就上涨。拜登的移民政策遭到共和党人批评，指美国南部边境的混乱局面完全是拜登一手造成。5月11号，亚利桑那州、乔州、德州、犹他州等20位共和党州长联名写信给拜登说，我们既没有资源，亦都没有义务去解决联邦政府的问题，没有义务为本届政府的错误行为的后果埋单。信中说，这一场危机大到不可忽视，现在正从边境各州蔓延到我们所有的州。最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呼吁，我们很多州为移民确定潜在的住房地点，还完全绕过我们各州，要求我们州的私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安置没有人陪伴的移民 难儿童，而这些设施往往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联邦政府在几乎零透明度的情况之下，将数量可能无限的无人陪伴移民儿童安置在我们各州的设施当中，时间几耐还未知道，这个是不可接受亦都是不可持续的。一众共和党州长认为，边境危机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在拜登上任头100日之内执行的鲁莽的联邦政策逆转，这样对美国复苏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将会是深远的。边境局势不断恶化，拜登就无所作为，州长敦促拜登采取行动，结束人道主义危机，立即保护美国的南部边境。与此同时，拜登任命贺锦丽去解决边境危机，但他仍未访问边境或为此举行新闻发布会，至今已经49日了。何锦丽说将会在6月正式访问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但是很多共和党人认为何锦丽未能前往边境已经失败了。国家脉动5月11号报道， Facebook 的新闻项目输送了几百万美元的资金给位于华盛顿的国际记者中心，成为该中心的最大金主。而国际记者中心又资助了中共顶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为中共国营传媒培训宣传人员。报道说 Facebook 已经派出其高管包括副总裁郭勒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机构当中作客讲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自我介绍当中明确概述了其目的是完成中共规定的新闻媒体任务，并且要将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是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新闻业。因此该学院的毕业生经常在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等中共各大国营媒体宣传机构为中共服务。国家脉动的报道说，这些机构被认为是北京镇压工具当中的长期武器，其任务是攻击中共指定的敌人。报道说，鉴于清华大学据港对美国政府发动了网络攻击，并且清华大学是习主席的母校，因此同清华大学的合作是非常恶劣的。向各大传媒同自实核查业务注入了几亿美元的 Facebook 新闻项目，还同国际新闻工作者中心合作开展了其他各种活动。这两个机构还资助了设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机构，对记者进行自实核查培训，压制对民主党和中共的批评。美国联邦参议员最近提出一项法案，迫使美国大学披露他和中共政权的财务关系。该法案将会曝光中共借助孔子学院在美国校园所玩弄的任何花招。由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推动的该法案将会使披露和中共的财务关系成为美国大学有资格参与学生和交流访问者计划的必要条件。该计划有权力批准学校招收持有非移民签证的学生。格拉斯利5月10号在参议院作证说，这项法案的核心是披露和透明，如果学校想为他们的外国学生获得签证，他们将首先必须披露他们和中共政府的关系、共产主义政权对美国的研究，以及对我们的大学校园的不当影响，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共在美国施加影响力的最大工具之一是孔子学院。格拉斯利在声明当中说，这项立法将会曝光中共政府在孔子学院的招牌下试图在我们校园里面玩弄的任何花招，以及我们的教育机构和共产政权之间的任何财务联系。有报道说，草拟当中的立法将会是对川普时代一个政策提案的有效整理，该提案在拜登上任之后被自动取消。去年川普政府将位于华盛顿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定为外国使团，参议院在今年3月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会迫使与孔子学院合作的美国大学要能够完全控制孔子学院，否则将会失去联邦资金。在川普政府和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努力之下，在过去几年当中，全美国各地已经有几十间孔子学院被关闭，但美国国家学者协会指出，很多大学阳奉阴违，只是改头换面，在不同的名称之下和中共政权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 5月11号，亚利桑那州长杜西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建立将选民从自动邮寄选票名单当中删除的机制，这样标志着2020年大选之后美国共和党人选举改革的另一动向。虽然民主党人反对，但以共和党人微弱优势主导的州参众两院通过了该法案。该法案规定，如果选民在连续两个选举周期之内没有参加提前投票，该措施将会停止向他们自动邮寄选票。选民在被从名单上删除之前将会得到警告。此前大约 75% 的亚利桑那州选民在该州的永久性提前投票名单上登记，这样意味着他们在每次选举当中都会被自动邮寄一张选票。通常选民的名字会一直保留在名单上，直到他们自己要求删除他们的选民登记，登记被取消，或者因为他们的邮件无法投递被退回才会被取消。共和党州议员说，该州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将选民的名字从此前几乎罕有修改的邮寄投票名单当中删除，这样将会有助于保持名单的更新。共和党参议员乌金蒂里塔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会从合理的、符合常识的、保护我们选举的完整性的事情上退缩。当日川普在他团队研发的独立平台上写话，所有的州都应该通过选民身份证法，即是投票时要求出示身份证，以及其他很多公平和全面的选举改革，譬如取消大规模邮寄投票和选票收集，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有选举被操纵和偷窃的情况，人民正在要求进行真正的改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同意将小米集团从一份黑名单当中移除。这份黑名单禁止美国投资名单上的中国企业。此前小米集团提出诉讼，联邦法院批准暂时停止该禁令，国防部因此改变了做法。星期二，五角大楼和小米双方律师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提交的一页文件当中表示，鉴于小米集团三月份赢得诉讼，将该公司从美国黑名单当中移除是适当的，从而避免了有关此事的更多诉讼。小米公司一名发言人说，该公司正在监测这个问题，仍需要与五角大楼进行最后谈判，以执行法院命令。今年一月，川普政府将九间中国公司加入中共军企黑名单，其中就包括从事手机生产制造的小米。华尔街日报今年三月披露，美国国防部之所以将小米列入黑名单，是因为小米创始人雷军获得中共国家奖项，以及小米的技术野心。小米随后在一月份提出诉讼，挑战五角大楼将它列入涉嫌有中共军方背景公司黑名单的决定。小米否认与中共军方有任何联系，并表示它销售的产品和服务仅用于民用和商业用途。小米今次逃过一劫，被美国移出黑名单的消息一经公布，小米股价在香港就应声上涨超过 6%。 除了小米之外，川普政府还将包括华为在内的几十间电信、半导体和航空等行业的公司列入黑名单，大大限制了中共设计自己的晶片和从外部供应商采购部件，并将它运用在增强军工生产的能力。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